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一往下看，好像有的面孔，好像有的人，特别是 person。当然，我们也见面了，在网上见面但是真正有 physical vision 单独见面的未隔见面的一晃就有的是半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所以，主内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能够分享能够信靠，能够继续在主的话语中活着，这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赐福和恩典。请大家再次回到威斯密斯的大小的问答56问，我的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威斯密斯的大要的问答第56问，基督将来再临审判世界，他是如何在此事中升高的？答：基督将来再临审判世界，他在此事中的升高在于他虽受到不义的审判并被恶人定罪，却要在末日之时大有全能的再临，完全彰显他自己和父的荣耀，与千万的圣天使在呼叫声中，随着天使长的声音与上帝的脚声，以公义审判这个世界。和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基督升高的典风的时候这个升高的典风并不是说复活还要升天，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教会执掌什么万有，但是整个的基督升高，整个的世界历史的高峰典风终结是在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活人什么死人，那时候他的公义就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亲爱的兄弟兄姊妹在这个教典问答中向我们再次的重申基督将来再临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虽然基督的审判总是带有终极性的救赎，所以信主的人在上帝面前完全诚意身体复活之后完完全全进入荣耀之中，就像那些蒙保守的天使一样，那才称之为永福性的永生为什么我称之为永福性的永生呢？因为哪怕不信主不悔改的人，他们也要身体什么复活，他们的生命也不会死，他们到地狱中，到硫磺火湖中去，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他们永永远远在那里哀哭什么切齿了，所以他们得到的也是复活的生命，而且他们复活的生命也是知道什么永永远远。但是义人，在基督的这义人所受的是永福性质，永远蒙福的永生，但是那些不悔改的恶人所受的是永行性质的永生，是永远遭受上帝审判震怒，再没有恩典，再没有慈爱，再没有什么机会。所以那个时候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讲耶稣基督，传讲上帝，不知不觉我们就把上帝把耶稣基督讲成一个白胡子老头似的，他没有律法，他没有真理，他也没有公义，他也没有审判他只是在悄悄的不知不觉的满足我们各种各样的，尤其是小孩子的梦想那是民间传说中的故事，但是并不是上帝也不是耶稣基督本身今天当我们讲出上帝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所有的人都会得救所有的人都会得享永生，最起码所有人都有这种可能，那我们就不敢面对圣经讲的耶稣说我不为世人祷告我是在为上帝赐给我的人什么祷告，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确确实实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回到使徒信经，回到十条诫命，回到主导文，回到教理问答所为我们展现的圣经启示，打工教会代代相传的十二宫的真理。 所以在这段概括性的结论中讲到，基督将来再临，但是这个地方也很明确，没有说基督什么时候再临。为什么教会问答没有说基督什么时候再临呢？因为天必留他，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因为以弗所书中讲的非常清楚，乃至时候满足，上帝必差派耶稣基督降临。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与一，所以今天面对瘟疫，面对中美关系紧张，甚至面对某个区域性的大战，那我们常常就觉得世界末日什么来了，耶稣基督就要来什么审判了。我们千千不万万不要讲类似的什么信息啊，因为耶稣基督最终的再来既不会提前，也不会什么推迟，乃至时候什么满了啊。这个方面我们只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而已，但是不可为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窥探，我们界定宣告一个时间一个时期，这都是超出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和知识的。但是我们相信基督必要再临审判世界，他在世事中的升高在于他虽受到不义的审判。弟兄姊妹，今天整个教会中整个社会中啊，包括美国，我们已经丧失了审判的概念。怎么这么讲呢？欠债的不需要还钱，杀人的也不需要什么偿命，不光不还钱不偿命，还要说哇，原来他祖宗好几代就被压迫就被奴役，原来他的原生家庭是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再找任何刑事杀人放火偷窃打砸抢的人他个人的主体性的责任，我们就尽量的把他的责任推到全社会，推到民族问题，推到他的肤色问题，推到他原生的什么家庭问题，最终甚至推到基因的什么问题。所以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已经丧失了一个审判的什么概念，我们更是丧失了按照公义实行审判的什么概念，真理不彰啊，黑白不分啊，是非什么不分啊。所以耶稣基督也讲啊，因为啊违法的事情增加，或者是马太福音马克福音的，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加，人的爱心都什么冷淡啊。今天美国人的爱心是冷淡了啊，今天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也往往冷淡了。今天在中国大陆，你看到一个老年人倒在地下，你当你要去扶他的时候，你心里害怕不害怕？你做善事你反倒要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这个老年人，害怕他的家属碰瓷儿赖着你，而且害怕法院最后做判决的时候也判决你不是你撞倒的，你为什么扶他？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还振振什么有事，真理什么不彰啊，律法不显啊，甚至人要废除一些什么律法的 law and order， 律法和秩序重新成为像诗篇第二篇讲的一样，我们要破除他们的捆绑啊，破除他们的绳索。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就是自由，就是随心什么所欲，无法无天，没有任何底线。小小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虽受到不义的审判，小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幻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完全公义的审判，有完全公义的待遇。我们也不要幻想哪个政党哪个政党领导人他的 person 他的位格上就是一个完全的啊。如果你想一个位格上完全的君王可以，那就等到耶稣基督二次什么再来，你选也好不选也好，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并被恶人定罪，但是却要在末日只是大有全能的再临，而这个时候完全彰显他自己和父的荣耀啊，与千万的圣天使在呼叫声中，随着天使长的声音与上帝的脚声，以公义审判这个世界啊。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啊，一个长老啊，一个弟兄啊，就说哎呀，在祷告中发出这样的声音，主啊，你是用公义来执掌世界呀。是啊，哪怕上帝的审判不显明，但是在历史过程中，当亚伯拉罕向上帝代祷的时候，哪怕为索多玛俄摩拉代祷，和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施行什么公义呢？ 竟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慈爱从他眼前什么发出。如果我们不讲公义，还有什么慈爱啊，还有什么怜悯啊，还有什么饶恕啊？那我们的怜悯，我们的饶恕，我们的福利，我们的救济，反倒成为需要者不可剥夺的什么权利了。所以这样的爱心、怜悯、恩典都化为什么无有的。小小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最终上帝是以公义审判这个世界的。那我们就看两段相关经文，我们就结束这段分享。在使徒行传的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当彼得讲述耶稣基督的请大家翻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到彼得的讲述，在十三十四节到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凡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知道这节经文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制度，说当比拉多用党时的民主的形式，就说各位公民，各位犹太人，按照法律，按照 practice， 按照惯例，我在这个时候可以为你释放一个犯人。你们说到底释放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民主有一个原则，这 v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God， 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什么声音。然后比拉多听到党时犹太人的声音是给我们释放谁啊？巴拉巴，要钉耶稣基督什么十字架。那就是党时候犹太人用多数的选票，当然不是通过举手，也不是通过选票，而是用什么大的声音的喧哗来表明公义，来表明大多数人的什么立场，钉他十字架。如果比拉多不钉他十字架，那时候的犹太人的民众大部分马上发动什么暴乱，那这个比拉多本身也会被置于什么实地的。所以最后比拉多吓得不得了的，比拉多哪怕违背他的良心，违背他的做梦，违背他太太给他的警告，哪怕他金盆洗手表明自己什么无辜，但是也不得不屈服于民众群众的汹涌澎湃的大潮一般的什么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美国甚至最大的担忧就像德国一样，我们如果公民不悔改，如果公民没有素质，公民只想要自由，只想要权利，只想要福利，谁给的粮食多就推谁的票。这个时候任何独裁者和独裁的政党，别有野心的人直接诉诸民众，直接诉诸市场，直接诉诸人心的需要，就会通过民主的声音夺得什么政权所以说如果用民主的声音是非常可怕的。当然民主的原则我们是尊重的，但是民主必须置于律法之下，必须置于神权之下，必须有对上帝高度的敬畏之心。好，我们再看说却被恶人定罪，却要在末日之中。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段经文，请大家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在十七章三十一节，使徒保罗在向雅典人传道的时候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Justice be done，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可信的凭据是什么？不是说人死路灯灭的，不是说人死了一笔什么勾销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而且死人也有什么复活不光是你的灵魂，不光是你的精魂精神，不光是你的意识，你的身体上也要受到上帝可怕的什么审判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人死路灯灭，或者人死了只有精神，只有名声，只有意识，身体上没有了，不是，身体要复活，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信息。如果我们不信主，你死了还跑不了，身体还要什么复活，永永远远的受煎熬，那是落在上帝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的升高，求主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更多的从基督的升高中尤其是基督要审判世界，要按照公义审判这个世界虽然我们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的立法、司法、执法、民主、选举，常常有可能让我们非常失望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已经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已经让耶稣基督坐在他的右边。上帝也为教会使耶稣基督做万有什么之首，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仍然要大有盼望。这样就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罗马书15章第13节啊，祝祷或者是祝福与盼望， Blessing and Hope。 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啊15章的13节。哇，有的弟兄姊妹讲，哎呀，王牧师，你怎么这一节经文就要讲一场呢？你要知道，我考察很多事论，很多牧师讲道，有的牧师至少这节经文讲了六场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求神怜悯啊，求神带领。好，第15章的第13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完了啊，因信诚意啊，写完了盼望啊，写完了爱德，然后他就发自内心的做出一个祝祷，做出一个期盼啊，更是一个祝福和但愿世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见到圣灵的能力大有什么盼望。小弟兄姊妹，在目前瘟疫横行的时代，在目前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候，在目前中美关系日趋撕裂，日趋白热化的时候，到底美国何去何从？到底教会何去何从？到底中美关系何去何从？所以，唯要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啊，能够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引着我们的信心。虽然有环境问题，有政治问题，有国际问题，但是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是借着政党，不是借着个人，不是借着我们属血气的盼望，借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不光有盼望，而且是大有什么盼望。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沮丧，我们常常觉得孤独无奈、伤心、低沉、抑郁，抬不起头来，浑身乏力。对于个人、对于家庭、对于教会、对于子女、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世界，主啊，就像大卫祷告的一样，我们的敌人为何加增？为何我们还不得见你自己神圣的大能的膀臂来彰显你的荣耀，使得救主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乃至国际事务中都能够彰显他自己，就是万主之德、万王之王，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主，我们现在实在是处于耶稣基督已经降临、已经升天，耶稣基督必要再次降临审判世界，把公义彰显在普天之下。我们生活在这个张力之中，我们生活在这个两极之间，所以我们求主格外的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帮助不在于我们自己，甚至不在于教会，不在于国家，不在于政党，不在于宪政、法治、民主，不在于选举，而是唯独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事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哪怕我们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大有盼望，这就说明我们的盼望不是来自于我们自身，而是唯独来自你自己。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祝福与盼望中，我和大家分享到祝福怎样是纵贯整个圣经的，整个包括我们夫妻的关系、子女的教育，甚至我们对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 我们是祝福的心态呢，还是一个咒诅的心态呢？上帝对于这个世界是要祝福呢，还是要咒诅呢？啊，所以祝福与人生确确实实贯穿圣经，啊，贯穿历史，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到底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旨意是要祝福还是要咒诅？是让这个世界在基督里得到更新，啊，同归于一，还是同归于尽，还是最终都要毁灭？啊，所以这个，啊，我们明白上帝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终极的旨意是祝福还是咒诅？是救赎还是让这个世界任凭它沉沦？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使人有盼望的是上帝本身。当你真正有盼望的时候，你是怎样有盼望的？借着信。但是借着信有盼望，你有什么标记呢？你有喜乐和平安。如果你说你有大有信心，你说你也大有盼望，你却没有喜乐，你却没有平安，就说明你所谓的信心，你所谓的盼望还有不一致的地方，还有不连贯的地方，还有没有打通的地方，啊，还需要继续祷告，继续仰望上帝。最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光是盼望，啊，这儿在，啊，在这个清净门中讲到，有没 abound in hope， 就说你们在盼望中要丰丰富富。在和合本就翻译成你们要大有什么盼望。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小的盼望上，我们不要停留在哎呀，只要我吃喝拉撒睡够了就好了，啊，只要我活到多大年纪就好了，啊，东辉长老带领大家这个唱诗，包括这个宣教中，就是让我们要得着一个使命，啊，使我们有限的人生，啊，投入上帝无限的事业，啊，使我们卑微的一生能够在上帝的国度中，在主的恩典中，啊，也能够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啊，所以这是一个大有什么盼望。最后我们的全面和应用，我们会稍稍聚焦在我们到底盼望什么。2020年2021年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教会，我们身在美国，我们为中国大陆祷告，为香港祷告，为台湾祷告，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你具体的盼望期盼到底是什么？啊，是不是信心是一个 byface， 是一个管道，是一个媒体，但是有着信心让我们进入盼望，有着盼望让我们进入爱心的什么行动。你没有盼望，你的信心我信耶稣我升天堂，但是整个的和你的生活和整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我们的盼望如何能够实现，我们就聚焦在啊，今天保罗在圣灵默示下这段经文，祝福与盼望。当我们讲到祝福与人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罗马书中有三个主导。这三个主导，第一个就是在罗马书15章13节，这个主导就是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使我们大有什么盼望。啊，我们不光是因着信，本于信，至于信，我们还要因着望，最后要至于什么望，然后从信到望，从望到爱，最终我们爱的成全，不需要望了，也不需要信了，因为那是我们完完全全什么建筑了。那我们看到第二个主导在15章的33节，保罗就讲愿赐平安的上帝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啊，所以我们的盼望啊，上帝随之而祝福的就是平安。但是不管是盼望还是平安，那使徒保罗最后落实在聚焦上，我们看到16章20节就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什么同在。就像我们主恩座教会也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教会中常常盼望，常常持守，常常分享，常常见证的上帝的恩典，主的恩典够我用的。那我们看到从圣经与整个祝福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就讲到上帝就赐福他们，啊 God 就 then bless them， 啊又对他们说。然后我们看到在马拉基书10章第6节，也就是说旧约圣经最后一卷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必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什么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什么。遍地说上帝给人的说话从祝福开始，到最后虽然是 negative， 但是是免得咒诅遍地。当然在希伯来文中这个咒诅这个词是旧约圣经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什么词。所以说上帝的心意不是让咒诅遍满美国，不是让咒诅遍满什么全地。上帝差派以利亚，差派先知，差派使徒，更是差派耶稣基督。神爱世人，原文更宽广，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cosmos 啊，这个地方不是指一般的人，神爱整个世界。当然我们也可以翻成人，神爱整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这个世界他荣耀的剧场，这个世界是他的艺术品，所以我们是上帝艺术品的什么欣赏者啊，观察者啊，我们要赞美，要荣耀主。当然我们自己也是上帝手中的什么作品。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中，当他正式教导的时候， Yes, blessed is the man， 耶稣基督也讲到上帝祝福的人。或者这个词 blessed 还可以另外做一个语义上的解读，何等有福的人啊，或者是上帝何等祝福我们，是我们心里谦卑，是我们灵里谦卑，是我们有蒙恩的什么记号。然后我们看到在启示录22到21节，使徒约翰在晚年拔宝岛上更是发自内心，在圣灵充满圣灵莫感耶稣基督下的显现的情况下，最后就归结了一句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什么同在。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罗马书中还是在整个圣经中，上帝，我们不能够说上帝是咒诅我们的啊，上帝是定我们罪的啊，整个世界就是上帝给我们设套啊，就是上帝撒网捕鱼，我们这样讲是亵渎上帝，违背什么圣经的啊。在这个方面啊，求主使我们啊确确实实明白啊，上帝的旨意啊虽然非常有微，很难用一句话完全来概括，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说上帝咒诅他自己手中的什么作品，包括这个世界，也包括我们的人。然后当我们讲到祝福的时候，你就看到在创世纪27章34节啊，以撒得了祝福，然后以扫一听就放声痛哭，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然后27章的第36节，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啊，然后27章34节啊，继续说，父啊，我只有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一扫就放声什么而哭。所以我们看到哪怕是一扫奸诈，明明把长子权卖给人家了，而且还宣誓，他也不把长子权放在眼里的，但是他仍然是以长子自居，父啊，求你祝福，我是一手，我是你的长子，你明明的卖了，你怎么还说自己是长子，你自己放弃了。所以一手是非常什么诡诈的啊。后来当雅各行使他的长子权还没有怎么行使，那一手就气得要报仇雪恨，恨不得要把雅各什么杀了的。所以你就看到在雅各和一手的交易中，其实是雅各是明明的啊，是自愿的啊，这是寻求上帝的什么哎，执意的。其实他得到这个长子权，没有得到地上任何的福气，马上被以扫仇恨，马上被以撒追杀，然后在迦南一流浪就是20年，20年回来以后，那以扫带着队伍凶凶的要杀他全家，灭他全族，那雅各是一步一磕头的来到他面前，那还有人群什么受辱。他得到这个长子权和世上的幸福开心没有直接关系啊，但是他羡慕的是啊更美的什么家园，他羡慕的是这个属灵的祝福，以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圣约的 covenantal blessing 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但是无论如何，哪怕是以撒啊，哪怕是这种凶狠的人，他也发自内心的讲为我祝福，为我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求福啊，愿意得蒙祝福，愿意得蒙老师的祝福，愿意得蒙家长的祝福啊，愿意得蒙在位掌权者的祝福啊，更是愿意得蒙上帝的祝福。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最深层的渴慕啊。如果用另外的哲学的话来讲，人人心中 都有寻求幸福的渴慕。啊，如果用美国立宪的文件来讲，上帝赐给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好，然后我们再看，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再次思考罗马书。啊，其实罗马书试图可以结束。啊，罗马书太长了。啊，16章。啊，其实如果你喜欢短的，罗马书第4章15节最后一节就可以结束啊。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什么？诚意。你要说基督教核心的道理就是因信诚意，基督教核心的生活就是信耶稣升天堂，那罗马书4章15节戛然而止，完完全全。但是我们要问，强调因信诚意即可，何必牵涉到底下个人分别为生呢？何必强调犹太人和外邦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呢？这不是我们所关注的，这是上帝所关注的。然后第二个，你就看到罗马书8章36节，这个地方也可以完美的结束。我受造之物，没有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够，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完美的句号，完美的感叹号，完美的一首赞美诗一样的优美的什么结束。但是从罗马书7章第8章强调个人的得胜啊，个人的成圣啊，何必牵涉到国家呢？何必讲到民族呢？何必讲到政治呢？何必讲犹太人啊，外邦人啊，谁是真犹太人，谁是真以色列人？今天你要在很多教会的人家一讲就乱，一讲就烦，不愿意听的。但是保罗为什么要用大量的篇幅来讲民族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呢？为什么要讲上帝的主权，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呢？啊，今天在美国我们讲人权，我们讲动物权，我们讲国家的主权，但是有谁真正讲上帝的主权？ In God we trust. One nation under God. 这是美国制，美国是民主制吗？是共和制。美国共和制有什么，和罗马共和制有什么特色？和希腊的共和制有什么特色？和中国的周朝共和，两个王同时治理国家，和中国人的共和概念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共和是 theocracy， 什么意思呢？是上帝之下的共和，是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平等的共和。既然是人人平等，就没有任何人凌驾于别人之上啊！只有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人人都有王的荣门啊！人人都在基督里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做王。所以美国革命的旗帜把君主制彻底废弃啊，成为上帝之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辉煌的共和国。这个含义到今年300年、400年，我们能不能深刻的明白呢？我自己明白也不多啊，但是我们要慢慢祷告，进入神的旨意。好，然后我们再看，在罗马书的11章36节也可以结束了。那保罗讲完最尖端的问题，预定论的问题，拣选的问题啊，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问题，那保罗发自内心的又感叹，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颂赞归给他，直到永远。这也是非常优美、非常恢宏、非常庄严的啊。我们知道写文章往往讲啊，说这个虎头啊、猪肚啊、豹尾，虎头开头要有力啊，开门见山啊。猪肚啊，猪的中国人喜，当然犹太人不喜欢猪了、啊、中国人喜欢猪，猪这个肚子很多好东西啊。但是豹尾就像豹子的尾巴一样强有力的一收，这个文章非常优美。但是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角度上强调救赎了，强调个人成圣了，何必强调12章开始的爱心和什么接纳？所以保罗在12章讲的是比那个拣选、比个人的成圣、比民族问题、比国家问题更重要的是，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自己献上当做什么活祭，我们个人的分别为圣，我们个人的彼此相爱，我们之间的互相饶恕、互相接纳，比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更是什么重要啊！今天我们不够强调政治啊，但是我们再强调政治，也应当回到国度的政治啊，应当回到 politics of soul， 应当回到灵魂的什么政治，回到我们自己要与上帝摆正关系，回到我们在基督里，回到我们自己之间 family government church government 家政、教政、 但是更多的是 self-government， 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分别什么为圣。美国的问题不在于共和党，不在于民主党，不在于选举啊，美国的问题到底组成美国的每一个美国公民有没有真正认罪悔改，有没有尽自己作为美国公民啊，思考美国立国的根本是什么，美国的理想是什么啊，美国之所以美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我们每个公民不思考，放弃独立的判断，放弃良心的抉择，这个美国一定成为烂泥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个人的政治，灵魂的政治，那是国度的政治，也是最大的什么哎，政治。好，然后我们再看，在使徒保罗在这儿讲的时候，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上帝的时候啊，使徒保罗在这儿祝祷的时候啊，甚至在罗马书15章13节也可以收尾了啊。当然保罗接下来又讲到他个人的负担啊，个人的需求啊，就像我们宣教师啊，讲完事工他们也会讲到个人的负担啊，甚至个人的需求。我们真正爱他们，也会为他们个人的负担，也会为他们的需求什么祷告，甚至什么哎参与。我们再爱上帝，我们再爱宣教，如果我们的爱，如果我们的宣教不落实在个人的负担和个人的需要上，那全是假大什么空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些经文中强调，盼望的赐予者是上帝。那弟兄姊妹，我在观察，当然观察还不够啊，为什么我自己，为什么我们夫妻关系，为什么家庭，为什么见到很多人常常陷在沮丧之中啊，陷在抑郁之中啊，就是苦苦不能够在痛苦中，在抑郁中，在沮丧中，在失望中，在伤害中，在绝望中，在死亡中不能够自拔呢？那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信靠使人有盼望的上帝。而且上帝给人的赐福是使人什么有盼望。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在罗马书4章17节就讲到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是无变有的上帝啊。然后讲到罗马书第5章3到第5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所以说你再老练，你再精纯，如果最后你这个人活一辈子，活到50，活到60，活到70，活到80，怨天尤人，牢骚什么满腹啊，生不什么于时啊，伯乐千里马常有，伯乐什么哎不常有，一肚子的苦水。那就说到底我们的患难没有生忍耐，我们的忍耐没有生老练，我们的老练没有生盼望啊。当然保罗靠着主的恩典更是显明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的爱，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圣灵。然后罗马书第8章24节到25节更是把盼望推到什么地步呢？把盼望在某个阶段，你的信心的检验，对你信心的挑战是你有没有盼望。所以保罗讲我们的得救在乎盼望， We are saved by hope。 那我们常常知道 We are saved, We are sanctified, justified by grace， 是，但是也 saved by 什么 hope。 说这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盼望所见不到的，就要忍耐什么等候。其实人的一生说穿了就是忍耐，说穿了就是等候，生老病死。然后我们看珊珊阿姨身体这么好啊，这么有爱心啊，你做梦也想不到一晚上就倒下啊，你也做梦想象不到啊，今天啊文人姊妹给我讲的哦，见到牧师去看了啊，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啊。所以我们的一生啊，哪怕我们再健康再长寿，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再多，生老什么病死啊，人生不如意之事常常十有什么哎八九，甚至越是灾难越是化妆的什么祝福。真正有福气的人不在于你钱多了发达了兴盛了别人都说你好了，真正有福气的人，真正有德行的人身体不好， 啊，财务方面、工作方面、关系上面，甚至最后躺在病床了，甚至要无可医治，要面要走最后那一个阶段了。那个时候，你能不能说我或生或死？我唯一的盼望，在乎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救赎我，脱离魔鬼的什么权势。上帝让万有互相效力，包括我的苦难，包括我的死亡，是我最终什么得救、得荣耀、得享什么冠冕。所以人的一生一世啊，就是忍耐啊，人的一生一世啊，就要有盼望来带领我们忍耐等候。兄弟兄姊妹，唯要我们更多的回到使人有盼望的上帝本身。你要对上帝之外的一切大声盼望，你必然失望。为什么呢？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带领我们归向上帝。如果你把上帝赐给你的一切都据为己有，抓住不放，这种贪心、这种贪念、这种贪执，圣经讲贪婪就和拜偶像什么一样。我们拜偶像包括不信上帝的，但是信上帝的包括我们自己也常常什么拜偶像。所以加尔文讲，人心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啊，所以我们要警醒谨守，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喜乐。第二个方面，所以使徒保罗再次讲到，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弟兄姊妹，你说你有信心，有没有盼望？你说你有盼望也容易啊，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喜乐？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在山摇地动、洪水泛滥、瘟疫横行、国家巨变、国有公道国民有公道民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安然入睡？当然啊，忧愁有时啊，睡不着觉也有时，这也是神的美意。但是你关键该睡觉的时候你还要睡觉啊，该睡觉的时候你睡不着，这就大有问题啊，你自己也难受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小弟兄姊妹，这个盼望啊，不是自我感受的啊，这个盼望不是跟着感觉走的啊，信望爱这三点都不是感觉，这三点都是圣灵在人心中做工所结的果子，扭转了我们心灵的穷相。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都不是因着我们自身，都不是因为周围的环境，那是唯独从上帝而来。如果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你的爱心受到了周围的影响，那就说明你这个信心、你这个盼望、你这个爱心并不是终极来自上帝本身的啊。所以求主震撼我们啊，求主使我们 wake up， 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自信呢？是我们自己虚幻的盼望呢？还是我们自己自以为是表演性的爱心呢？那别人给你拍拍掌，你就有信心，你就有盼望啊，你就有爱心，就继续服侍、继续做工、继续高兴欢喜、继续有喜乐和平安。这是真正的以上帝为根基，也以荣耀上帝为导向的信德、望德和爱德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盼望的根据当然是因着信。所以圣经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我都不一一读，但是这叫亚伯拉罕所信的啊，然后讲了总没有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满心相信上帝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亚伯拉罕所信的内容集中体现在盼望上啊，这个盼望就是上帝给他所应许的啊，你的后裔，哪怕他妻子已经绝经，哪怕亚伯拉罕已经年迈，哪怕他从妻子所生的直系的啊后裔啊子儿子一个也没有，但是上帝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像海边的沙那样什么多。所以亚伯拉罕信上帝不是今天宗教口号里喊的我信上帝我升天堂，亚伯拉罕的信是大有内容的，亚伯拉罕的信集中在他的盼望上，而集中在相信上帝必使他成为什么大国的。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教为什么和世界没有关系呢？今天为什么我们美国的教会啊被边缘化？为什么我们美国的教会中的华人的教会是边缘化的边缘化呢？因为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忽然之间和整个世界丧失了关系。 那包括我们选举，包括我们教会的事务，包括我们家庭的事务。哎呀，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不要管世界，管世界就是贪爱世界啊！什么政治、选举都是污秽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对于具体的家庭事务、教会事务、国家事务，我们丧失了那种这是天父世界，我们是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我们的信仰不知不觉，我们现在都反对社会上的政治正确、政治表演、政治口号啊，随大流。不知不觉，我们也成了宗教上的正确。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自己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接受长老也给大家分享《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什么车具啊。彼得前书1:3-5也讲到说，愿颂在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什么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是什么？活着的，活生生的，和这个世界有关系的。不是说你死了以后才有盼望，你死了以后不需要有盼望，因为那时候信心也窒息了，盼望也窒息了，我们就完完全全见主什么面了，我们就认识主，认识自己，就像主认识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真正的 living hope， 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大有盼望，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给自己，要给我们的家庭，要给我们的教会，要给我们这个绝望的世界带来真正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不是来自我们自身，不是来自我们的骄傲，不是来自政党，不是来自于阶级，而是来自在基督里的死里复活的那种真正的什么盼望。所以叫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够玷污，为我们存留了天上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不管美国的政局如何，不管中美关系如何，不管大陆、台湾、香港的局势如何我们务要，不管得失与不得失，务要以传道什么为念。务要我们基督徒不管这次大选的结局如何，中美关系的走向，我们都要靠着主的恩典摆正我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哪怕不信主的人也会说，谋事在人，成事什么在天，你最终还要回到上帝。不要相信我们的积木，不要相信车快马高人大兵强马壮，最终不是靠才能，不是靠势力，唯独靠耶和华的灵方能什么来成事。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回到来到第三段第三个，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这地方使徒保罗说，一心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说弟兄姊妹，我们有盼望的内在的根源是什么呢就像耶稣所应许的，喝了这世上的水还要再渴。你听大学教授的听牧师的，听总统的听这人的，听那人的，这世上一切的教导，一切人的传讲，都不能够真正满足人内在的心灵的什么渴慕。哪怕他讲的是圣经，哪怕他就直接给你读希伯来文、希腊文，哪怕是耶稣基督在你面前指着律法、先知和诗篇的话向你讲解耶稣基督本身，你也油盐不识什么基督，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理论，不是依靠教义，也不是依靠圣经文本本身。当然上帝使用一切器皿哪怕是污秽的上帝也能够使用，哪怕是法老也是上帝的工具，哪怕是魔鬼也是上帝的仆人，不过是恶仆。但是我们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什么成事。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6:7，耶稣说，我将真相告诉你们，其实我去我升天与你们是有益处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能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以基督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这正确的理解是对的，但是基督所强调的是，我去了就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如果没有圣灵来 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审查自己，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开我们的心窍，哪怕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传道授业，为我们施加舍命，为我们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如果不是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我们不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老普林斯顿神学院 B.B. Warfield 啊，华菲德啊，他讲的改革宗神学啊，讲的加尔文神学，他就说，我就给大家快快的看一下，说加尔文对神学界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是记载他是第一位对圣灵工作的教义给予极丰富的推展。加尔文所做的就是以圣灵来取代了教会的地位。在宗教改革之前，也就是天主教，大家认为教会是人认识上帝的唯一根据，教会之外别无救赎，是得救的唯一机构。然后讲过去人民认识上帝的可靠知识与一切接近神恩的媒介，从你受洗直到你最后死要抹油，都离不开教会，离不开神职人员的，所以你都得仰望教会。但是根据加尔文对圣经的解释和教训，此两项功能在终极上并没有委托给教会，乃为圣灵什么所保留。所以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器皿，神有的时候用啊，有的时候看起来不用啊，我们只不过是器皿，我们只不过是仆人啊。最终不管我们怎么发出外在的呼召，内在呼召的改变生命的都是圣灵本身。所以加尔文就说，为圣灵所保留，圣灵叫认识上帝的知识，蒙上帝恩惠的方法随即赐给个人。圣灵要吸用谁就吸用谁啊，要兴起谁就兴起谁。所以华菲德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讲，和奥古斯丁阐明的是罪与恩典的教义，安瑟伦阐明的是 atonement， 就是说基督的工作到底是满足魔鬼呢，从魔鬼那把人赎回来，还是 satisfy the justice of God， 还是满足上帝的公义呢？是安瑟伦啊，这个界定这个教义的，当然也是得到圣灵的光照和教会的认可。然后我们就看到路德是强调因信称义，但是华菲德就考察说，加尔文对圣灵的教义有系统的正确的陈述，使之成为基督教教会缺切的什么资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盼望的根源啊，我们不能够盯着国家，盯着政治，盯着政党啊，盯着人啊，甚至不能够盯着自己，甚至也不能够光盯着自己的圣经，光盯着教理问答，我们还要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要闭上你的眼睛啊，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暗中直接的赤身裸体的赤裸裸的带着 RMRM， 带着我是我所是，有邪恶的，有罪恶的啊，有各种啊不想让人知道的，也不能让人知道的，但是都能够赤裸的完全的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啊，耶稣所讲的，喝到世上的水还要再渴，但是喝到我所赐的水永远什么不渴。那圣经马上解释一下，这是指耶稣赐下水啊，圣灵，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活水的什么源泉。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时时听到，还是我们回去思想讨论，以及平常我们的生活，我们都要更多的进入我们的内室，关上我们的房门，使我们个人能够与上帝与耶稣基督有一个直接的生命的连结，在主的灵中有直接的圣爱的浇灌大光的赐下。好，我们看最后的劝勉和应用。亲爱的弟兄姊妹，2020年我们主恩基督教父的主题是破碎是重建，是合一，是复兴转眼就进入到了11月份。所以在这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我们更要思考这个2020年从教会，从社会，从家庭，最后聚焦在我们个人的良心上，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破碎呢？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重建呢？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有更多的生命的合一？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得到复兴？就像我们弟兄姊妹朱牧长所劝诫的，美国这个大瘟疫，全世界这个大瘟疫，目前这个大征战，我们到底在征战中，在瘟疫中，在苦难中，在试炼中，你关键不是经过，关键是有没有真正学到了属灵的功课，使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也就是真正的效法基督的品格。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对上帝有盼望，但是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做什么？啊，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从何而来？我们的盼望是如何能够实现的？啊，我最后就和大家啊，分享约翰加尔文他在注解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深啊。中文翻译的时候，我找了一个版本啊，觉得不那么近义，我就直接给大家讲解。和这一段我们要啊收尾啊，就像之前一样，保罗怎么收尾呢 ？With prayer conclude the passage， 所以保罗是用祷告来什么收尾啊，就像保罗在。啊，十一章讲的，万有都是本于他，归于他，愿荣耀颂赞也归给他。所以保罗总是 conclude with a prayer，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基督徒的一切行动，我们 open with a prayer， end with a prayer。所以，然后加尔文讲说，他所渴慕的，啊，就是主赐给他们 whatever he had commanded， 这个很难理解，就说上帝吩咐我们做什么。同时又将所吩咐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学习上帝到底吩咐什么了。所以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要明白上帝的吩咐。第二个，你在祷告中领受上帝吩咐给我们的。上帝说你要有信心，祷告中信心加深啊，你要有盼望，祷告中我们大有盼望啊，你要有大有爱心，祷告中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下他的诫命，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按照诫命本身，用我们的血气去遵循诫命本身，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但是当我们真正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是什么都能行。所以上帝既吩咐我们所当做的，上帝又把我们所当做的赐给我们。哎，这句话我在思考十几年啊，现在慢慢慢慢一点体会。所以家人说，如此看来啊，主啊并不是啊根据我们的力量，根据我们的潜能，根据我们的自由意志来衡量我们多大程度上遵行诫命啊。到底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吩咐啊我们，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弟兄姊妹，如果上帝只要吩咐你做这个你做那个，应当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那这就是个 moral teaching， 这就是你要洗心革面，你要重新做人啊，你要悔改。如果上帝仅仅是这样一个道德吩咐的，那上帝不就是一个赐律者啊？上帝是一个教育者，但上帝绝不是一个拯救罪人的一个救主。那弟兄姊妹，不知不觉我们就把上帝想象成一个 lawgiver 啊，一个 moral teacher 啊，一个立法者啊，一个道德的教训者，甚至我们想象上帝是一个警察，上帝一个法官，但是我们唯独忘记了，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见到耶稣基督，他把耶稣基督赐下，他把圣灵赐下，他把我们所遵守他的吩咐所需要的一切都赐下，但是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见到圣灵，有没有见到祷告，真正是支取去领受。好，弟兄姊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得见你给我们的吩咐，你给我们的教训，这些吩咐这些教训都像使徒保罗发自内心的所任性的。主啊，你的诸般诫命都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啊，甚至按照我内在的自己啊，内在的我也是喜欢神的律，但是另外有一个律在我的心中是蠢蠢欲动啊，甚至有的时候绑架我们啊，有的时候挟裹我们啊，使得我们定制行善由得自己，行出来不由得自己。所以主啊，你教训我们，我们在遵行的时候，我们在领受了你的教训之后，绝不是靠我们的聪明，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自由的意志就能够胜过自己，就能够胜过撒旦，就能够胜过世界的攻击。主啊，我们只有谦卑的以破碎之心，就像那个税吏一样，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们主恩教会，开恩可怜美丽坚和中国，主啊，求你开恩可怜这个世界，继续将你的救主耶稣基督显明，继续将你的圣灵浇灌，继续坚固你的教会，保守你自己所兴起的子民。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